好，听我们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讲到的主日讲到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二章的二十五节到最后一节。我们先来读一下，第二章的二十五节到三十三节。
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们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
好，我们来看这个二十五节到三十三节哈。二十五节说，然后看呐，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啊，那名为西缅的，西缅就是以色列的十二儿子里边啊，那个西缅，西缅是听见的意思。说这个人又公义又虔诚，说他正在期待以色列的安慰。注意哈，他正在期待啊，他正在期待以色列的安慰。首先我们来看啊，这个人在神面前呢是一个义人啊，我们可以知道啊，上帝呢所拣选的跟耶稣降生有关的这些人啊，无论是这个约翰的父亲和母亲啊，还有这个约瑟和玛利亚，也包括这个西缅，还有后边那个亚拿，这些人都是什么，都是公义且虔诚，在信仰上无可指摘的什么义人。你要注意哈，是这样的人。所以说你会发现圣经自始至终哈，上帝拣选他的见证人也好，包括在教会中做监督做指示也好，他所选的都是这样的人啊。教会呢是上帝的圣所啊，是主同在的地方，上帝选择在教会做事情的人，为耶稣做见证的人呢，他也必须是这样的人啊，公义且虔诚，然后在律法上无可指摘。当这样的人做见证的时候呢，他就不会使主的名因为他那些恶心的罪恶而被亵渎啊。然后呢，这个人他在一种什么状态当中呢，他一直在祈求，在等候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他一直在祈求哈。我们知道一个真正的以色列人哈，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包括这那时候那些以色列人，你也知道啊，从被掳之后是什么状态，一直到耶稣降生的时候，他们希望一位真正的安慰者，就是上帝所应许的这位弥赛亚来到。所以说当他一直这样盼望的时候，突然之间呢，他所求的就来到啊。这一个人呢，他渴望救赎，渴望永生，他热切等候天国的降临。而且你往后发现，他对在世界上的事情不在乎，甚至他对自己的性命也不在乎，他只对天国，只对永生，只对那个永恒的这个国度去在乎。所以这样的人呢，神会赐圣灵给他。而且对于这样的真以色列人，今天来说真基督徒，神一定会让他看见，让他认识他所盼望的。圣经里边被圣灵充满，神所重用的人都是这个样子啊，一个内心纯净啊，敬畏上帝，专心仰望永生的人啊。然后说，然后有圣灵降在他身上啊，并且呢通过圣灵他被指示，在看到主的基督之前不会怎么样遭遇死亡，或者不会看见死亡啊。我们知道这句话呢，虽然意味着是一个祝福，但是也意味着他看到耶稣以后他就会去世，他看到耶稣的那一天开始就是他将要奔向死亡的那一天。他后面说嘛，释放仆人安然离去嘛啊。然后二十七节，他在圣灵里面进入神的殿，并且在那父母正将婴孩耶稣带进来的时候，他们要按照律法对他的惯例对他去行一些事情。你注意这里边这几句接连三次强调圣灵圣灵圣灵，是不是？也就是说这里呢强调西缅呢被圣灵感动，被圣灵指引，被圣灵引导，然后找到耶稣，找到婴孩耶稣。当他被圣灵感动进入神的殿，正好是约瑟和玛利亚带着耶稣要履行那些律法中条例的时候，然后圣灵不断的启示这个西缅，让他相信 他要看到的是耶稣。而且我们之前也讲过了，履行律法当中的条例，就知道耶稣他在成全了律法，啊，基督来成全了律法。二十八节说，他就用他的手臂迎接他，这就是手臂弯起来的意思，就是抱住的意思，并且赞美神，并且宣布说，现在主啊，按照你的话，在平安里释放你的奴仆离开吧，啊，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啊，在约翰一书一起来念。
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
你看到没有？救恩是可以看见的。那位在至高之处的神降在人间，与人同住，成为人可以看到的样式。从他做婴孩的时候，直到他升天的时候，门徒都可以看见他。啊，耶稣呢是人可以看到、可以摸到的神，上帝的救恩。啊。然后我们需要注意一个事情，圣灵呢启示西缅这几件这些事情。第一，首先启示他要见到基督，这是第一件事。然后还有第二点，圣灵启示他看到基督之后，他要去世。啊，但是西缅呢却快乐的接受了这件事情，只是因为什么？他看见救恩。今天你要明白这个真基督徒和假基督徒的区别在哪里。你告诉他耶稣要领到你了，他很高兴。你告诉他你要去世了，他就不高兴了，因为他觉得世上他还有很多的快乐没有享受，啊，对不对？因为他只是因为他看见了所盼望的救恩，只是因为他得救了，所以说他就不在乎其他的。也就是说，这个人呢，他去世也是在什么平安中去世，在平安里嘛。是按照主的话语去世。西缅将带着耶稣的救恩，带着耶稣对他罪恶的赦免，在平安中离开这个世界。啊，一个真正的圣徒，一个真正的义人，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一生等候的就是进入永生，罪得赦免。真正的圣徒呢，不爱这个世界，也不会留恋这个世界，只会什么关注天国和永生。所以说，当主告诉他们，他们去世的日子临近的时候，他们不会绝望，也不会悲伤，反倒是欢喜迎接这一天的到来，因为知道离世归主，罪得赦免，进入永生，这才是最大的事情啊。如果一个人他不是真正的舍弃且跟随主，他不是为了天国永生信耶稣，他无法体会这样的心情啊。面对死亡却带着喜乐，因为罪恶赦免，因为进入永生啊。三十一节，就正如在每一个民族面前你所预备的是为外邦人启示的光，且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啊。耶稣呢是以色列的救赎主，也是万民的救赎主，这在天使向牧羊人启示的时候就说过，关乎万民的救主啊，关乎万民的救主。在诗篇二十四章呢提到以色列民的荣耀是什么？荣耀的王在战场上有能有力的耶和华啊。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说，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啊。在这里呢提到耶稣呢就是神的荣耀啊。三十三节，然后他的父亲和他的母亲就对这些所谈论的事，关于他的事情惊奇啊，关于他的事情惊奇。我们需要注意哈，为什么已经知道耶稣，已经知道耶稣的预言的玛利亚和约瑟会震惊，他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因为基督不仅是以色列人的救主，也是万民的救主，对不对？我报给你们的信息是大，那些是关乎万民的，啊，听见的人都非常的惊讶，啊，犹太人呢没有想到，这位救主不光是以色列人的救主，也是万民的救主，啊，也是万民的救主，在第二章也说啊，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啊。然后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第二章的三十四节到三十八节。
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悖逆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心里也要被刀刺透。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舍支派法利地的女人，心里已经脑脉， 同座同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进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她近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
啊，注意这红色部分哈。34到38节呢，讲到另外一位见证人，女先知亚拿啊，女先知亚拿。34节，然后西面为他们祝福，又对他的母亲玛利亚说：“看哪，这一位被设立，是为了让以色列中许多人倒塌或者坠落，或者还有什么，还有复活，且成为被反驳的记号。”你注意这句话哈，前面宣告是福音的信息，这里宣告什么？在以色列，在教内，啊，这位弥赛亚，这位救主，他将引起怎样的事情啊，引起怎样的纷争。你注意哈，说这一位设立呢，是为了让以色列人很多人倒塌堕落啊，这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7章说的啊，这个凡听见我的话不去行的怎么样，他的房子盖在沙土上，风吹雨淋的房子就怎么样，就塌了，而且怎么样，倒塌的很大。这个词是信仰崩塌的意思啊。然后呢，这后边这个词呢是复活，我不知道为什么和合本翻译成兴起，原文是复活，就是从死里复活。也要说耶稣呢，他被设立，耶稣来到教会当中，他将成为一个分水岭，不信的悖逆的他要跌倒，要信仰崩塌且灭亡，对不对？耶稣经常与门徒说，哎，法利赛人不服啊，耶稣说什么呀？任凭他们的，对不对？凡跌在这石头上的就要跌个稀烂，对不对？耶稣说凡不因我跌倒的才有福。也要说这位耶稣来呢，他将使教内的那些作恶的跌倒灭亡，然后那些信的人会将来从死里复活且得救啊。所以你要明白一个问题，耶稣在一间教会当中，他不单会使人得救，他也会使人灭亡，他会让信的人得救，然后不信的作恶的经常悖逆顶嘴的不悔改的将崩塌且灭亡啊。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了一件事，虽然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不得信啊。你们靠摩西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得称义了啊。然后且成为一个什么反驳的记号，这个反驳的记号原文是顶嘴不服的意思。你看这个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当中啊，仇敌反驳福音嘛，硬驳保罗的话，犹太人不服啊，顶撞他是吧，对不对？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一样的，当耶稣的福音呢临到以色列中的时候，当真正福音临到基督徒中间的时候，就会引起纷争和撕裂啊，不单是在以色列人，在犹太人当中，福音所到的地方一定会引起撕裂啊，在教内在教外都会引起撕裂，而且教内的撕裂会更严重，人会选择相信或是抵挡，然后他们的选择将会对应的是他走向得救或是灭亡啊。所以当耶稣来了，你会发现以色列当中很多人的内心就显露出来了，对不对？灭亡的灭亡，得救的得救。这几年传道也是，当真正的福音传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人心里的意念就显露出来，谁是真信，谁是作恶啊。35节，甚至剑也要刺穿你的心。在路加福音23章，我们看到当耶稣背着十字架的时候，很多跟随他的妇女在哀嚎痛哭。当耶稣死在十字架的时候，一切与耶稣熟识的从加利跟着他来的妇女们远远的站着，他们都看到，玛利亚也会亲眼看到耶稣被凌辱受难且死在十字架上啊，且死在十字架上，说为的是使意念从许多人心中被显明啊。如果一个地方一群人当中真正有耶稣，那么人心里的意念就会显明，比如说你们心里为什么存着恶念。如果一家教会是真的耶稣同在的教会，那么在这个教会里面所有人他心里的意念就会显明，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这几年我们传道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真的让我们知道人心里在想什么。 我们这两年见证了太多的牧师和基督徒，他里面那些邪恶，他那种黑心，那种出于魔鬼的东西，他们不爱真理，不爱弟兄姊妹，只顾满足自己的情欲和情怀。所以当耶稣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所有的人心里的意念就会被显出来啊，因为隐藏的事情没有显露不出来。36节，且有女先知亚拿是出于亚舍之派法内利的女儿，这个是女先知哈，这里明说她是女先知，是一直以来说预言的，并且说的预言都是正确的啊。这就为什么她出去为这个婴孩耶稣做见证的时候，那些以色列人都会听，因为她一直就是先知啊。这个亚拿就是希伯来文的什么哈拿，就是恩典的意思。他的父亲法内利，就是旧约圣经有一个地名叫皮努以勒，就是我面对面见到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法内利就是皮努以勒，它是一个词啊。亚舍呢是雅各的儿子之一，就是被祝福的啊，被祝福的。我们需要注意哈，在旧约的时候，北国首先灭亡，对不对？北国有十个支派。南国有几个支派？有两个支派，南国是犹大和什么便雅悯，剩下是北国十个支派啊。然后北国早就不在了，你要明白啊。这个女先知亚拿，她是北国亚舍支派的后裔，也就是说你看列在这下30章，西家差人去呼召这些北国的人来到耶路撒冷守节，那些人是什么？是没有被亚述王掳走，是脱离亚述王的手，从西家时代开始去耶路撒冷守节的那些北国以色列人的后代。到新约那个时候还能找着自己祖宗，还能找到家谱了，那一定是从旧约时期就开始守节，尤其这个北国的以色列人啊。也就是说他的父亲和他的家并不像其他的那些悖逆的北国那些拜偶像的人，他仍然在坚守信仰。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够存活到新约，作为一个北国留下来的后裔，还能被上帝使用做先知啊。你看历代志下30章说亚舍马拿西西部人中有人自卑来到耶路撒冷，他们都遵守神的命令开始守节啊。当耶稣降生的时代呢，他的族谱还能找到，就证明他和他的家是敬畏神的，并且一直坚守节期，一直在圣所侍奉神啊。然后说这一位在极多的年日当中已经年长了，说从她还是处女的时候和她丈夫在一起住了7年。37节，而且她做寡妇一直做到她84岁啊，她从不离开圣殿，以禁食和祷告侍奉神，在夜晚和白昼。我们知道这个人哈，她从出嫁的时候就是处女，而且他一生只做一个人的一个丈夫的妻子，像提摩太前书第5章所说的是吧，寡妇记在册上的必须是年纪到60岁，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而且难能可贵的是在她丈夫去世之后她没有再嫁，她和丈夫一同生活了7年，也就证明她丈夫去世的时候她是一个很年轻的人，但她没有再嫁，她是选择在圣殿当中侍奉神。这样一个人，他其实跟那个西缅一样，西缅不爱这个世界，哈拿也不爱这个世界的情欲，已经结过一次婚了，并且还是年轻的寡妇，但是甘愿放下这个再嫁的权利，选择终身在圣殿里禁食祷告侍奉神。也就是说按照使徒行传啊第5章我们来读一下，
要尊敬那称为寡妇的，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那独居无靠称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但那好悦纳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
你看到没有，一个人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守寡，在圣殿里禁食祷告，除非他是真的追求永生，否则人不会这样做。我见过基督教里的很多娘们儿啊，我为什么称她为娘们儿？ 因为充满情欲，充满贪财，又淫又邪。但是你看那个亚拿啊，希伯来文是哈拿，他是什么样的人啊？然后呢，一直在圣言中祷告，就是耶稣说的警醒祷告，免得中了迷惑。所以说，你看上帝为耶稣拣选选的这些见证人都是什么人？都是遵行主诫命，遵无可指摘的人，对吧？并且不爱这个世界，只爱上帝之国，一生坚守侍奉，直到年老了这。这些人才是基督徒该效法的人，啊，而不是那些又懒又馋又淫又邪、充满情欲自私的人。38节，并且正是那时，他前来称谢神，且宣扬，且向所有盼望耶路撒冷得赎、得救赎的人宣扬啊，就是关于这个婴孩耶稣的事。我们看到这个先知啊，亚拿，在同一个时刻被神安排进来，西缅和他一同进来这一刻。西缅做见证，他也做见证，为耶稣做见证，并且讲述关于耶稣身上必要成就的事情。所以接下来你要知道一个事情，西缅说释放仆人安然去世，西缅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然后这个一生寡居的这个亚拿，向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传耶稣的福音。你就要知道为什么前面说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诽谤的画面，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在这一刻，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通过一个人一生，他一直在做什么，他在教会做什么，你就知道他是什么人，或者他是个什么东西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应该知道，只有真正盼望耶路撒冷就得赎，只有真正盼望教会复兴的人，才会真心的去侍奉，真心的去仰望。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不会爱世界，他也不会贪恋世界，因为这个世界除了罪恶、淫乱、邪恶，没有公义，没有盼望，选谁都一样。他们并不盼望任何属世界的事情，只盼望什么？属灵的事情，盼望在基督里得赎，盼望能够享受真正的安息。因这些这样的人，一旦确定自己已经得救了，已经找到耶稣了，已经罪得赦免了，他只会再盼望一件事，就是离世归主。保罗也是这样嘛，两难之间嘛，情愿离世之归主，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所以说，你今天是不是像他们一样，盼望耶路撒冷得赎，盼望教会得赎，盼望你自己得赎？你是不是这样的？你还是像一个僵尸一样活在世界上，像一个畜类一样活在世界上？但是我可以知道，这两年我见过太多的假牧师、假基督徒，还有那些假教会、假宗派，那大群，因为他们人多，他们贪爱世界，那人进入一个教会，进入一些宗派，进入这些基督徒中间，不过是怀着恶心，利用教会满足自己的贪心、情欲、利益，要么干直销的，宣扬政治情怀的，要么就是好色的，要寻找第二段爱情的，这些臭不要脸的，干直销的，淫乱的，离婚的，利用神的家，利用弟兄姊妹，为自己和自己的家布局啊。所以说弟兄姊妹，随着基督降临，随着主的灵运行的教会当中，上帝一定会让人心里的意念显明出来。你想念
我要杀死他的胆力，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心肺腑心肠的，必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
上帝要让教内作恶的人灭亡，让真正的人得救。作恶的、不悔改的，没有一个能得救的，只有真正敬畏神的才是有机会将来进入神的国。这样的原则从来没有变过啊。好，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路加福音》第二章的39节到52节啊，比较长，大家一起读一下。
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就回加利利，回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在他身上。每到逾越节，他的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 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见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三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
我们看一下第二章的最后一部分啊，第二章最后一部分，大家认真听。39节，然后当他们旅行完了所有符合主律法的事情，他们就转回到加利利，进入他们自己的城拿撒勒。在这里呢，耶稣将在加利利的拿撒勒长大，而且将来他又被称为什么？拿撒勒啊，拿撒勒。40节，这孩子渐渐成长且变得刚强，被智慧充满，且有神的恩惠在他身上。41节，并且他的父母按着年去耶路撒冷过逾越节。42节，然后事情成为这样，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惯例上去，那些日子完结之后，他们转回的时候，孩童耶稣却留在耶路撒冷，且他的父母不知道。他们认识他，他们认为他在旅途的队伍中间行了一天的道路，就寻找他，在亲属和那些认识人当中，但没有找到，他们就返回进入耶路撒冷寻找他。然后事情是这样，在3天之后，他们在圣殿里找到了他，坐在那些教师们中间，且聆听他们，且询问他们，且所有人都听见他的人都惊奇对于他的理解还有他的回答。在这里我们想一个问题，弟兄姊妹，为什么耶稣要经历成长？要明白耶稣是一直在顶点，大家明白吗？耶稣是一直站在至高之处的那一位啊，耶稣是在顶点，人才需要长进嘛，对吧？人从一个婴孩出来没有力量啊，然后锻炼，然后学习东西，是吧？学会说话，学会这，学会那，那耶稣为什么要像人一样呢？耶稣有什么需要增长的吗？他什么都有。这位无所不知的无所不能的万王之王呢，这位造物主，他是圣经的律法、诗篇以及先知书的真正作者。你要明白耶稣是真正作者，作者去学习他自己的东西。你要想这个问题，作者拿起他自己写的书说，我再学习一遍，我让人教教我，你懂这个意思吗？他为什么还要听那些比他弱的人给他讲圣经？你要明白，真人讲圣经有他讲的好吗？那不可能，对不对？他为什么还要学习那些他造的人，向他造的人、向他启示的人学习他写的东西？而且你要明白一个事情，道成肉身成为人的耶稣，在很多事情上他是通过学习才知道的。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日子到了，耶稣知道父已将他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他是从子从身来又回到神那里。这什么意思？这意味着这是某一个时间段知道的。耶稣还说过，那日子天上使者也不知道，谁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为什么道成肉身的耶稣他还能有不知道的事？他还需要学习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个问题，上帝什么都不缺，上帝其实他自己不需要学习啊，上帝也不会犯罪啊。啊，你说啊，耶稣他害怕自己骄傲所以他躲起来，那是不可能啊。神的儿子呢，被刻意生在律法之下成为人的儿子，不单是为了拯救律法之下的人，为他们做成救恩，另外一个也是给律法之下的人做一个榜样，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这些从婴儿长到成人的人，我们这些有限软弱的人该怎样在主面前活着。你要照着他的脚踪行，耶稣从小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耶稣从小是什么？坚守聚会，努力学习真理，寻求真理，又问，一边学一边问，并且最终要明白真理，对不对？ 一个基督徒应该从小渴慕真理，如露渴慕溪水，这才是基督徒可以做的。这就是主在做人的时候教我们的。你一定要明白个问题，耶稣不需要学，对吧？他需要学吗？他不需要学，但是他为了教给我们，他学了一遍。他为了给我们做榜样，他走了一遍人生，从婴孩出生到长大到死在十字架上，他完成这一切之后，他从死里复活升天，他做成救恩，然后给我们立了个榜样，让我们知道我们该怎么做人，你知道吗？上帝来到人间成为一个人，为的是教我们做人啊！你做不了神，但是你可以学会做人。跟谁学？跟耶稣学。四十八节，并且他们就是约瑟和玛利亚看见他之后就稀奇，然后他母亲对他说，孩子，你为什么对我们这样？看到你的父亲和我正在痛苦地寻找你啊！确实啊，找了几天，你应该知道，结亲完了回去了，一天没找着，回来又找了三天，都没找这地方，最后在圣殿里找到了，啊！注意哈，但他却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一直寻找我呢？难道你们不知道在这里吗？我必须留在我父这里。”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这句话是：你们怎么不知道在哪找我呢？你们应该知道在哪找我。你们要是知道我应该在哪里，你们第一天就能找到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啊，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注意这句话啊，就是说自古以来很多人都在痛苦的寻找基督，通过各种方式，主啊救救我吧，婚姻不行啊，主啊救救我吧，工作不行啊，主啊学业不行啊，主啊这不行那不行啊，主啊长病了怎么办，寻找耶稣啊，到处像没头苍蝇乱撞，找了好几年了没找到耶稣。那我知道一个问题，耶稣他在哪里？耶稣应该在哪里？耶稣应该在他父的殿中，耶稣应该在神的家，在神的教会当中。所以说你上别处你找不到耶稣啊，主从来都在父的家中。耶稣从来没有说因为节期节，你看逾越节结束了耶稣没离开，对不对？因为他在他看来他应该也应该一直在神的家中。那么什么是神的家呢？我再往下看，神的家呢是做这些事情的。一来念
凡听见他的，过了三天就遇见他在殿顶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
首先呢，神的家应该有一个最起码的氛围，就是爱慕真理的氛围，大家不断的聆听真理，讨论真理，询问真理，而且问的都是很聪明的问题，不是问什么行船活出来，不是问什么能不能离婚，这蠢问题，对不对？一个神的家呢应该是这样一种氛围，而且这里边确实是有圣灵的恩赐，明显耶稣问的那问题那是超乎常人的问题嘛，对不对？一个真正的教会应该是聆听真理，宣讲真理，追求真理，并且遵循真理，而且其中人说的话明显是从圣灵来的，是奇妙的。你知道真正的教会和假教会有什么区别？假教会里边胡言乱语，满口喷粪，真教会充满圣灵的恩赐，说话都是奇妙的。真正的教会不会有什么教义、右翼人的东西，那狗屎东西都不会有，只会有圣灵的恩赐，只会有关于耶稣的讲论啊。五十节，但他们不明白这些话啊，就是他所宣布的，然后他们就和他一，然后他就和他们一起下去，去到拿撒勒，并且顺服他们。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一件事情，耶稣从十二岁起一直做木匠，直做到三十岁，而且耶稣在中间这十八年的时间当中，他没有像施洗约翰一样受到那种更好的圣经训练，你要明白哈。施洗约翰是什么？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两位这个金牌教师在左右辅导他，但耶稣没有啊。以前看过一个电影啊，说这个拿撒勒人耶稣十八年来在家里不干活，人家问他父亲他干啥，他就整天站在山上说，我当在我父的家中。不是的，耶稣十八年在干啥？干活嘞，当木匠，对不对？耶稣不是又懒又饿的人， 不是我们这两年见到那些在外国留学自己家有钱还想吃教会的嫌犯啊，躺平指望我们养活他们，不是的。耶稣首先给您做榜样。另外一点呢，耶稣对真理的讲论不是从人学来的，所以说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呢，耶稣讲到的时候，他们稀奇说：“这人没学过，怎么明白说？确实没学过，就听了三天。”然后问的还是问题，估计那些律法师也解答不了。啊，没学过吗？耶稣的这些恩赐是从圣灵来的，不是从人来的。啊，不是学什么药义学来的。不是给你什么名师，然后从名师那里学得什么药义学来的，不是的。耶稣呢，在这漫长的十八年的时间里边，从事木匠的工作。他在约瑟去世以后，就承担起做工养家的重担。啊，所以说，神的儿子呢，在进入传道侍奉以前，是人子。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子，他生在律法之下，承受律法之下神对罪人的咒诅嘛。你必须终身劳苦才从地里得吃的，你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对不对？耶稣没有犯过罪，但是耶稣没少干活啊。你听见过他发怨言吗？没有，对吧？没有。本来这么优秀的少年传道人，按照这样的恩赐和这样的智慧，理应脱离世上的工作啊，去学道，没有去干活去了啊。所以说主是在为我们做榜样，你不要说又懒又饿的啊。好，一起来念。
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这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柄，乃是要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
看到没有？听到人家后书第三章的保罗讲过，在教会当时什么样子？不按规矩而行，不干活就别吃饭。你不是传道人，你也不做教会工作，你就别白白拿钱吃饭。你除非真的为神家做事，你才有资格有权柄吃这个饭。一个真正的仆人应该是效法耶稣基督，效法使徒，亲手做正事，担起责任，忍受劳苦，而不是逞着自己的恶心和情欲故意懒闲不做工啊。当时有人说，哎，我就是做传道的，所以我不能上班，哎，我每天要打十二个小时游戏，然后我站累了，站四个小时我腿疼，然后教会养了他。你哪来的脸嘛？你真不要脸啊。我这两年见过很多不要脸的人，有又淫又邪的，有离婚奸淫的，有干直销的，还有躺平让人伺候的。在教会里边，无论是每一个人，大家都要殷勤做工，孩子们也是一样，做你们该做的事情啊，不要懒闲，不要吃着，否则的话你就不配吃饭。除非像耶稣一样，到了神所定的日子不得不起来侍奉的时候，其他时间按圣经的规矩努力做工，好好吃饭，对不对？一个真正做传道人从来不是一个懒人，我告诉你啊，从来不是又懒又饿的人，是殷勤做工的人。一个人在侍奉之前干活他都不尽心，那么他做神家工作也不见得会尽心到哪里去啊。然后关于顺服哈，这也提到耶稣虽为神的儿子，但是甘愿成为人的儿子，且顺服在人的权柄之下，对不对？一起来念。
你们在外边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一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 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闪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叫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重众人，亲爱弟教中的弟兄，尊敬神，尊敬君王。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
对，人认为要良心对得住神，他受的苦是可喜悦的，人认为犯罪作恶得打受苦是活该。所以说弟兄姊妹要知道，顺服这个词的意思使自己臣服于某人，成为某人的下属，成为某人的奴隶，这个词就叫顺服啊。基督徒顺服体现在很多层面，圣经从来没有鼓励什么打土豪分土地，什么起来革命，什么黑命贵是吧，什么什么什么推什么什么这个翻身做农奴，翻身做主人，没有，真的想到顺服。一个学不会顺服的人，他是不可能得救的。尤其是在今天的教会当中，教会让你们做的事情，符合圣经的事你们去做，或者说教会不让你做的事情，你们要顺服。孩子们，教会说给你的，你们要听，因为我们的主也是顺服啊。并且教会对你的提醒，对你的劝告，你也要听，因为顺服是走上蒙福、走上得救的必经之路。顺服等同于信心啊。说然而他的母亲持守这所有的事，在他心里，玛利亚也不明白嘛，这着着急急的找了四天，最后来这么一句，但是他没有说什么，他就是存在心里反复思想，最终他会明白，他会明白。五十二节，然后耶稣在智慧、在年龄上不断的长进，在神和人眼前成为可喜悦的，或是蒙恩的。所以说，神的儿子在人间教人、教我们做人，是一种不断长进的面貌呈现在神和人面前。在属灵的智慧上，随着年龄不断的增长，越来越有恩赐，而不是越活越倒退，不是越信越差劲啊。所以我们在信仰上应该是弟兄姊妹年年长进，月月长进，每天长进，越来越有信心，越来越敬畏，而不是越活越像畜生啊，越活越猥琐又恶心，那就不好了啊。所以说我们当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在属天的智慧，在圣灵的恩赐，在所有关乎属灵的事情，是不断持续的长进。这个使徒约翰也是不断的长进嘛，你看到是不是不断的长进嘛，对吧？使徒约翰是他的属灵在增长，你看耶稣的长进更大。圣徒啊，像主一样在神面前，在人面前是显出一个有属天的这种信心、属灵的恩赐，以及一种上帝所喜悦的那种正面的样式，殷勤做工，充满智慧，充满信心，充满敬畏，且顺服真理。这就是基督徒该做的啊。好，弟兄们，我们今天到这里，愿神祝福。